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的两个诗篇，两篇的诗篇以前，我们先看一下诗篇第66篇。我们就把焦点放在11、12节。诗篇，你们自己翻开你们的圣经，诗篇66篇11跟12节。当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的灵修的时候，我们是全人的聚焦跟灌注，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理解。好，以前我常常说我们太注重理性，不要误会，我们需要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你讲情性也好，那基本上是我们的尾声，那里面包含着我们的一个定义、决心跟热情。我们尾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必一定从神的话语得到他的营养，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哈。那今天呢，我请大家先把诗篇66篇的11跟12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请念一次之后呢，大家默念一下，放在心里面，因为整个后面的两篇诗篇跟这个有关系。好，请念。
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好，大家默念一下，放在你的心里面。好，不管你认不认同，不管你理不理解，把这两句话不一定要把它背得很精准，但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思想。在这里重复的两个字，三个字，你使我，你使我。好，特别是在十二节，你使人，那这个人的话，就是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就是要放在我的身上，放在你的身上，个人的身上，因为神的话是活的，不是只有在那个时代，不是只有他们那些人，包括这个时代，我这个人，而且要到千千万万代。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神的主权，神主使的主权。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的诗篇129篇跟130篇。好，那一样的，我们要这样子来念，从130篇念回到129篇。那130篇呢，可以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诗篇66篇的11、12节直接就连接起来，然后看回到129篇。好，我们就一起跟着你的圣经翻到130篇，然后我们念回到129篇。好，请念。
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篇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好的，谢谢。 在诗篇里面你常常会发现有两种人，也就是第一篇讲的义人跟恶人。那义人的话是说他是认识神的，而且他是会怕神的，所以他就不敢怎么样，不做什么事啊。这是旧约的时候。那另外一组人叫做恶人，这个恶人呢就是今天我们看的129篇的第四节以后，好，当你说他的诗篇写怨他们怎么样，怨他们怎么样，那个怨呢有一个很确定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公义的神，我确定他们是目中无神的人。好，你看往前面那个第四节哈，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呢，以下就开始谈到怨怎么样哈。那等于说公义的跟不公义的，义人跟恶人，义人是属于神的，恶人是不认识神的，这是我们要有的概念，不是好人坏人哈。从第一篇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两组人的一个对照。那在这里呢，恶人的结果呢，我想我们就把它我们看过了哈。他们呢的收成怎么样？不够也不满啊，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耶和华的赐福，神的赐福哈。那我们今天就把焦点放在前面那几节哈。因为我们是义人，义人就是信靠耶和华的人，是被耶稣救赎的人哈。我们从第129篇看到这里面提到从幼年来的伤害，从幼年被仇敌屡次的苦害。写这个诗篇的时候的作者已经不是幼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会有很多回忆里面的伤害，或是很无辜的苦害。他讲到敌人屡次常常没有停过，但是他这长久以来却有一个经历，却没有胜了我。这种苦害是怎么样的一个苦害呢？就好像把犁放在我的背上，像耕田一样耕过我的背。哇，这个可以让我们想到一些形象齁，影像。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耶稣的被鞭打，有没有齁，那个鞭子是前面还有那个勾勾的铁钉的那个勾勾的齁。但是这个不是在讲耶稣，也可能是在讲耶稣，我没有确定齁。但是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诗篇的写照。不管任何的神的话，我刚才说过，可以用在那个时候，更能够用在我们今天。不然我们今天就不用念神的话了。好，我们不是在欣赏诗词，我们是在把这些让我们更能够从这个情，因为诗篇很注重情境，这个形象情境更能够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感同身受，而且成为自己的信念。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很痛苦，而且那一种羞辱，那一种恶人的那种残酷啊。那当然耕田是耕在土上面的啊。那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是指向当初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讲，以色列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最能够出有农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就是中间小小的迦南地中间那一个那个山，就是那个肥沃的地方，就是好像一条背一样啊。结果呢，常常本来是神给他们，常常被占领。 我想那是他们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哈，我的背上。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的我是谁。第一节，以色列当说，所以很明显的指向以色列。然后呢，不但从幼年常常的这样子做，而且把那个犁沟耕得很长也很深，可以这样说，因为它耕田一定要有它的深度，那每一年都要耕，对不对？每一个啊时节了，不一定一年或者两次也不一定啊，这是恶人的作为，这是以色列人所经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从幼年来的伤害是很深刻的哈，然后它是很也是一个很痛苦的回忆。但是这个地方呢，或许我们没有跟以色列人在国家上面有同样的这种体会。其实中国的历史哈，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换朝换代，从来没有安定，这个朝换到那个朝，这个王换到那个王，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也有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去体会我们的历史的话，是可以说是里面是很悲剧情节的哈。到现在的民情各方面，好，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个人也好，或是国家也好，或是我们的过去的这种体会心境也好，那么这些呢都让这个作者有一个确据，只要你是义人，你是属于公义的神这一边的，从来不会让仇敌把你老是压在地上，却没有胜了我。意思是说，我站住了，我保留了，我继续向前了。换过来说，我胜了，如果我是义人，如果我属于神的人，我胜了。那么在这里呢，第四节是一个中心点，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恶跟义之间呢会混成一片，可是当中有一个创造掌主权的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绝对公义的，然后他有能力砍断恶人的绳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仍然顾念恶人，希望他们能够转成义人，能够信耶稣，能够被赦免。但是呢，神不会看着义人受不公义的时候冷眼旁观。这里说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不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过去的记忆如何，过去的有多少的冤情，我们都活下来了，都活下来了。好，那活下来之后的日子呢，我们是向着光走的，我们是在光里面走的，只要有光就有盼望。我刚才提到说后面那个恶人的情况，我们就不再细看了哈。好，那我这里要提一个我自己哈的分享哈。背，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为什么他用这个背？当然我刚才说他们在侵占以色列的这个产业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一条那个好像山上很肥沃的可以耕种的那一条呢，就是有点浮起来的那一条呢，就好像人的背啊。像我们台湾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中央山脉，有点类似这样小小的一个岛，中间有一个南北向的中央山脉分成东西，这样啊，很漂亮的中央山脉。我也想到我们有一些词跟背有关系，有没有谁可以联想？ 当讲到我的背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想到说脊椎，对不对？脊椎是很重要的，脊椎一断的话，或者是一骨折的话，一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整个人就是挺不起来的，可以这样讲。等于说这个人是很受压迫的。有人如果把你的背踩下去的话，你起不来的。好，一方面呢，我们会想到一些背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嘛，从背出来的词，你有没有人想到？
背道而驰。
OK， 好的，还有吗？
还有腹背受敌，背水一战。
OK， OK， 好，所以跟仇敌有关系，跟征战有关系。好的，好的，谢谢。还有吗？
背负重担。
背负重担，哇，背好辛苦哈、哦。是的。
如芒刺背。
你弄不到啊，你看不到，好，那在背后很痛苦的，是的，是个背上的这种形容词呢，可以让我们很深刻的体验到这种痛苦哈、啊。那我就你们可以再继续想哈、啊，我就连着刘蕾讲的背道而驰。我不晓得你的体验如何哈、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最难的是什么？我可以说是顺服吗？
可以，
是
OK。好，那当我们要顺服以前，我们是背离的，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被拯救回来以前，我们是对着神是背离背叛，等于说那是我们的意志。好，我会讲到这个，就刚好跟我们等一下的专题是连接起来的。从那个刚才的那个66篇，我说那里有一个词很吸引我的是，他使人怎么样，他使人怎么样。如果神没有容许这些仇敌在以色列的产业上侵犯的话，他足够有能力保护他自己的子民跟他的产业。那我们想一想啊，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深深的长久以来的记忆，我们不是只有庆幸仇敌没有胜过我，而是带来给我们一些醒思。为什么写诗的人碰到这样的有这样的经历，他还可以在要去敬拜神以前写出这样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在抱怨，但他们是要往敬拜的殿去了，所以他们是在清理心里面的苦，他们在倾诉心里面的委屈。可是重点我上次讲到了，是在那创造高山大自然的神，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神而来。当我们属于耶稣以后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整齐，脊椎的脊啊，你们知道整齐吗？那个现在美国也在流行，那叫什么？什么 practor 什么？就是
chiropractor，
对，要整齐哈。嗯哼，哪里歪了？哪里压迫到神经了？好，把它对位。好，我们归属主之后，我们最重要的、最苦的、最难的，也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的意志上，应该是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有方向的嘛哈。意志，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心智哈。那这个方面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神容许在我们的这个意志上。你们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从背想到背离，想到背叛，想到背负，所以这个背本身是需要被神重新 帮我们整理过，让我们挺得起来，让我们跑得动的。那么第一步就是要顺服。有时候会像雅各一样，跟使者打赢了，可是却跛脚了。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回忆，这样的痛苦，他们其实是在讲说，耶和华砍断了二人的绳索，在他们已经根本就不堪一击的时候，在他们无能为力，在他们受尽羞耻，本来是主人变成奴隶的时候，他们也记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结果。因为圣经他们的律法很清楚的告诉他们，生命记也好啊，前面那个民数记生命记也好，立位记也好，神百般好几次的借着领袖跟他们说，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蒙福。蒙福是蒙神的福哈，蒙神所说的福，不是我们自己想的福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受咒诅。可是在这个受咒诅之后的神，还是一样顾念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诗篇，首先我们确定我们是属于上面的义人，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义人，不是我们会什么，我们付上什么代价，没有，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每一个人都是神要拯救的，这个救赎很重要。我们在谈这个专题的时候，你的那个转向，你的改变，没有救赎的话，就好像整集的，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去整集，后来说全部好了，据我了解又会回去，有时候也把脊椎搞坏。好，所以在这个诗篇上面呢，我们就看到幼年的苦很难忘，但是要带来醒思，为什么我这些苦不是白白受的，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我的是我的责任。这里面没有提到我的责任，130篇就提到了哈。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背上的伤，就像雅各的跛脚，也是我们的一个记号，都必要有的，每一个要都要被神管教。那个我挺得很直的那个背脊，我很能够拿重的，刚才我们讲说背重担，为什么要用背来背重担？因为背是很强壮的。但是我们义人归属公义的神，那我们就知道敌人仇敌不会胜过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确信，从这个诗篇的作者的到现在，其实以色列国到现在，你可以看到想到这里，我想我有一个等一下讲好了，等一下跟后面那个专题讲好了，那不要再牵扯到别，我们专心的来在诗篇里面思想哈。好，那我们就来到130篇，我们现念的130篇。这里是一个祷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神的话是不能缺的。神的话，我说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不是我的话，神的话。然后跟神有对话也是不可缺的，这个才叫做灵修。灵修就是对着神，认识他，借着他的话认识他，然后听他的话之后呢，我们回应或者是我们等候他的话语。刚才那个诗歌等候啊，我们等候的不是结果，我们等候的是耶和华。你要专心等候仰望耶和华，我们等候这一位神。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最让我们甘甜的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光照我们，对我们有启发。看到一朵小花野花，我们就想到创造的主，他是慈爱的天父，就像那首歌一样，野地的花，这个就是我们等候神的一个最甘甜最重要的，而不是等候你帮我挪开难处，等候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等候你帮我驱除我的仇敌，等候我的神， 来为我做主。那么130篇从深处求告，很诚恳的。我昨天跟一个谁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他有一件事情很难很难啊，我都觉得说真的是很难，而且我也很跟他感同身受。可是我有一个问题，那么难的问题，他怎么还有心力去做一些他的心智里面觉得必要做，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他的心还是在那里，可是又大又难的事会拖住他跟神的关系，可是却不会拖住他那个非常能干的那个他的在做的事情。或许你说那个现实啊，不做不行啊，我只是一个联想，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的祷告一定是从深处的，这个就会让你跟神面对面，而且是倾听的。第二节，我愿神倾听，然后呢，一方面呢，也是我在听，这个耳朵对耳朵，一讲一听，这是彼此，这叫做祷告嘛，哈。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信念。就是说在刻在我心里面的神的律法，神的定律。他说什么？主耶和华，第三节，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请我们不要把这个目标指向那些仇敌，那些欺负我的，那些不讲理的，那些侵犯我的。作者在讲谁你知道吗？
讲我们自己。
是的，我们跳到最后一节，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是一个被救赎的人，我们依靠神，神没有离弃我们，也不嫌弃我们。但是当我们有这么深刻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等的是可以见他一面，这也是大卫的心，对不对？所有的难处他跑进神的殿，就只要见神的容面。第四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在读诗篇的时候，我有自己有一个习惯，把他的重复的词特别跟着作者一起放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他一直在重复嘛，就像昨天我在讲，前天我在讲那个诗，那个也是上行诗哈，131篇的时候，提到那个像断奶的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重复了两次，就特别让我就提醒我帮助我了哈，更进入作者的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我的心等候主，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里给我们一个，给我一个很实际的可以用的哈。如果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把你的心思就放在这里。晚上我不睡，睡不着哈，或许你不是在守夜了哈，但是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好不好，把你的心就指向神，跟他说话，跟唱一首你的诗歌，等候你的主，等候天亮，跟他祈求，帮助我们可以安然的睡着。所以在这里写这首诗的人，他知道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确据是他的罪孽，他的罪过是被赦免的，是不但被赦免还脱离了，那就是拯救，把我从罪孽的深渊，把我从罪过，把我从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我没有办法 自救的一个情况里面。好，这个我们自己晓得，好，把我救出来。他等候的是这个，他一直在焦点的是我得罪神的，因为在诗篇里面你看到他们在称颂的是什么？公义的神啊。耶稣在他去科西马尼园祷告那个顺服的祷告以前，他约翰17章所祷告的，我的父啊，公义的父啊，我的圣父啊，都是在把他所信的神的公义，把他所信的神的圣洁跟光明放到他所信奉的一个位置来看，来敬畏他。这个作者也很欣慰，即使我不配见你的面，即使我不能自救，可是公义的神，公义的主，我就是等候你，而且我对你有确据。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或许说我啊，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好，我想基本上我就把这两首诗篇分享到这里。好，再回到前面诗篇66篇的12节，你使人坐车，是碾还是扎？扎我们的头。
知道，我查一下。
我们有，我这里有，我把它印出来。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记得，我们所受的苦不一定都是白，都不一定都是委屈的哈，不一定都是人家错我对的哈，这是这个作者的说法。你救离我，脱离我的罪孽。很多时候我们的结果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是跟着所有的人在一起经受同样的水跟火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责任，但是我们对拯救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爱，他的大能，我们有非常确定的一个信心，我们有盼望。所以作者在66篇的诗篇说，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经历了这些更丰富更美妙。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的上行上街，一定要到神的殿中跟他面对面。好，我请周师母带我们再唱那一首灵修的短歌。好，请你。
我们这首短歌125篇的其中的前面两节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众山震扬，围绕耶路撒冷，它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崇敬，直到永远。
好，这些灵修短歌是要让我们放在心里面。你不一定要唱得很准，也不一定要唱得很好听，但是那些我们知道借着歌来放在心里面的话，会为什么我们要念诗篇？它就是歌，有一点分享回应。好，或者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祷告哈。
师母，就是您说那句话比较触动我，就是诗篇130篇，就是说灵修的时候，一个是要有神的话，再一个是跟神的对话，两个都不可缺少。然后我们是听神的回应，而不是说等那个结果。
嗯哼，明白。扫罗王，他等不住，是不是？那个时候代表神的就是撒母耳，祭司。他等不住，然后等不住之后呢，他就为他的结果负责任。
嗯，
如果我们让神，我一开始说神掌主权， 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如果他慢了，我们就慢。他怎么走，我们就赶快跟上。啊，当然这个当中，我们要有识别能力，不要被魔鬼撒旦的势力推着我们，或骗了，把我们拉着很快的动。啊，那很遗憾很可惜的，扫罗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实例。他要等的是撒母耳，不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让他得胜的是神，不是他献的祭才会等于他会得胜，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他如果以为他献祭就会得胜，那是迷信，那是宗教。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是一个彼此的对话，彼此的呼应，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呼应。
不过人好像更容易的是想说做点什么事情，就像献了祭，做了一个程序，做了一个仪式，然后就有个结果，而不是说真正去等候那位能行奇事的主。
那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
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认识我所信的神。那怎么认识他呢？跟着我的主，救我的主。所以耶稣常常对法利赛人说，我认识我的父。那个认识，英文常常说怎么样，以前妈咪常讲的 know about 跟 knowing 不一样，对不对？是这样讲的吗？
对，
认识关于神，关于基督教的事情，跟认识神，我喜欢用绅士啦。我每次在表达，因为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词义里面的这个认识，很容易就会等于说啊，我知道这个人啊，我见过他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在讲到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有更深一步的啊。那我喜欢把它用加一个深的去跟这个人不但不陌生，而且是有交情有关系的。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请讲。
不是，我就觉得你在一个境况里，其实你心里也是说神会掌权，但是你有很多时候就是像小罗一样，就觉得我自己有办法，我自己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我自己的办法不行的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放手神你来掌权吧。
那就是神会跟我们的背脊，就是刚才那个边，就是神会用，不是神给我们的，他不是他加给我们的，而是他容许让我们的背怎么样，背很硬嘛，对不对？我们很意志很强嘛，那也是我这一次一直在讲的，等一下专题那个心智啊。那等于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会一次比一次更学乖了，会不会？
会啊，但是就好比是会有，但是你当时那个点，你就会用所谓的说你自我中心的想法来处理啊。
那你认为问题在哪里？你认为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自己的心。
嗯哼，那你愿不愿意，就是当事情难处比起我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然后我很甘心的把我的这样的问题交给神来处理。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被盗的病啊，有一种被盗的病，它不是罪，是病。病的话就是你无可奈何，它一个症状跟着你，就好像里面出问题了，不健康了啊。那这个被盗的病呢，是需要被医治的。等于说你看中他吗？每一次这样子再来的时候，我有悔改吗？可以这样讲，我有悔改吗？我有觉得我得罪我的神的事情大于我解决我的问题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那个严重性。也就是说我们有看中神吗？这个是我的意思。那这个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晶晶，没有人与生俱来就会很顺服神，就会很体贴神啊，不要说体贴了，敬畏，我会怕他。 那是应该的，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不在意，所以这样的话，我的建议啦，齁，因为看别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的建议是说，你要看重这个我们自己一次再一次的重复的这些我们知道给我们惹麻烦的事，不是别人，不是环境，是我自己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没有停下来等他，把这个事情看重他，神不会勉强你，但是一直到你真的是你的心愿意，可是你做不到，那神知道那个最后的，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我不轻看。
OK，
这样有没有帮助你的问题？
有。
嗯哼，我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雅各跟使者摔跤，天使哦，他都摔赢了。我们人是比天使小一点的，他摔赢了，神让他使尽他所有的强悍的，就像你讲的，自己很大，自己很强，到一个地步我就出来了，那个我是我们很难，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难处。
OK
呀， yeah， 神一定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一样，一定的，一定会的。所以我说呢，就像一个我们的背啊，被人家踩住一样，那个必须要经历的了，等于说一定要经历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是愿意有那个渴慕的心，那当然我刚才提过了，对我们过去的态度有一种懊悔，哈，有一种悔改懊悔，那现在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放心，圣灵会教我们，会训练我们，会管我们，但是要你的意愿到个地步，让圣灵觉得那个时间点，还有你的甘心愿意，啊，至于我们做不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地方。
好，我来分享一点啊。
对，请你傅妈妈。
你刚才的66:36。
啊，是的。
11节。
嗯哼。
与其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身上。
嗯哼。
你使人坐车扎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然后跳过来129
是
1-3哈。
嗯哼，
要不要念？
可以可以，请再念呀。
Yeah。 我很慢，
慢慢来，慢慢来，傅妈妈。我们这个时候是在咀嚼神的话，不能用吞的，我们慢慢讲。嗯，非常好。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那我就想到约伯。6章，他有好多埋怨，好多。
嗯，
好的。约伯6章，记得他我在哭。
是的，是的，巴不得我没有被生下来。巴不得。
我念念啊。
好的。
约伯回答说：“原谅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到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语言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上帝用惊吓摆正 攻击我，哇，这个，
嗯嗯，
人根本就没有慈爱，所有的痛，这个神真是很残酷的一个，
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是这样，是的，
对对对的，
嗯哼。
后来我又想到，我又回到第五章，
嗯哼，
十七节，这是我要讲的，
嗯哼。
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嗯哼，
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
Amen。
因为他打破右残骨，他打伤右手医治，这个就是我最爱的地方。
Amen。
当然
，Amen。
又恩慈又公义，他不会
公义，
就看我们这样倒下去。OK， 安宝贝这两句。
OK， 好，我稍微给一点回应哈，这句话不是约伯自己说的，这句话是他的好朋友。爱他的以利法，一个很长者，一个资深的长者，因为他们在那边安静了很久，他打破了这个沉默，开始讲，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个道理，然后就接到第五章，那个是确实的一个，怎么讲，还是真理了。好，
可是这里这是一个神的，
对对对，没错，他的律在那里哈，嗯哼。
我的意思，我不管谁讲，这个是神的事情，
是的，是的呀。那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对对，我以前不知道，而是约伯讲，
他是确实的，哈，
嗯哼，
但是后来神却说他们讲的不对，所以意思是说讲的。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真理的话，可是这个话里面要有神的爱，哈，等于说像刚才其实那个富妈在提的是说，感觉好像从约伯的感受上神的爱不在，可是呢当有神的怜悯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六章，刚才接着你的后面那一句，刚才你讲完你念完那个哈，第六章第十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他的感受上是一个重压，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哀嚎，也转成了抱怨，但是我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什么意思？不管我现在的感受是这样子，他有一个信心在这里哈，以前妈咪讲过约伯记的时候，他立下了七个柱子，也就是七个信心，从约伯记啊，约伯所表白的七个信心的柱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没有违弃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永耀，包括第五章他的朋友讲的话，那是真的，但是如何让我们转苦为甘，已经不能承受了，还有一点盼望，就是我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包括我没有违弃我所信的神，
嗯
嗯呀，所以这里就找到出路了。好，一方面也看到我们跟神可以无可不谈，无所不谈，他我不讲他也都知道，那我不如就倾倒在他的面前，比跟人家去讲好。别人跟我讲什么，对我没有，当然我们有好的朋友，有好的长者让我们去倾诉，那个是也是神预备的。但是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所以呢，约伯不管怎么样的不明白，不管怎样的痛苦，他抓住神，我没有离弃，我不会。违反我的心里面有神的律，所以他说我的口不犯罪啊，我仍以此为安慰，虽然有不止息的痛苦还可以踊跃，感谢主。好，谢谢你。
师母
是请讲。
我就是对这个诗篇的66篇的12节这一节很感动。
嗯，
你使人驾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可是最后是神却要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
是，
那对，那我想经历水火的时候，被车压的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什么丰盛之地呢？就是想到自己肯定是要死了，可是这个巨大的反转是神他亲自的，是要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我想他这种，我想这句诗篇让我更多一点点认识了神，就是就是如果我自己的话，就会关注于水呀、火呀、被压呀、痛啊、惨呐。可是神的关注点是要把我领到丰盛之地，所以这是天壤之别。所以这一句经文也让我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是我是要到丰盛之地，是神会亲自的领着我的。所以就好像把我从那个水火里面就跳出来了，虽然还有水有火有被压的痛的感觉，但是神是用真理告诉我说我会去到丰盛之地。这个感觉可以有，但是让我记住我是这个真理是他会亲自的带我去丰盛之地。所以我这节经文也告诉我，就是不要把我的感觉当真理，而是把真理当真理本身，就是去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他是要带我去丰盛之地，那我就可以很有盼望。就不容易陷在里面。
嗯哼，
分享完。
好的，谢谢。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那个仰望的意思。当我们四周围的难处、痛苦，整个像水、像火这样包围着我们，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出路，就是往上面看。啊，不要一直想办法，或者是看我们的痛苦，仰望的，也就这个意思。所以约伯在那里提到说，我就踊跃，我没有弃掉，我没有放掉这一线的希望。啊，是的，是的，嗯哼，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啊，嗯哼。那当彼得走了几步，我不知道，他也走了哈，走水面哈，他也一样跟耶稣走了，但是一直盯着他的那个下面的浪啊，这种他就害怕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眼睛脖子抬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刚才我提到一个总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神掌主权，他不容许的不会发生，但是会发生的不一定都是他给你的，是我们必经的。至于原因的话，我们推敲了，我们想一想，约伯受这样的一个灾苦什么原因呢？如果你说啊，就为了让他能够啊，以前耳闻有神，现在亲眼见神的话，我们会感受到神好残酷哦，是不是？是不是有人跟这样子讲跟我讲哈？他说感觉好像神很残酷，一定要经过这个难处啊。但是神见着这一些我们所接受的环境这一些呢？他如果能留下来做让我们丰富的材料，他一定就会让他容许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问题是我如果没有抓住他，我没有认定他的话，我可能会继续的在这个漩涡里面一次的再一次被冲击。是的，是的。